自以为聪明的基督徒跟上帝有一段对话。这个基督徒问上帝啊，他说：“上帝啊，100年对你来说算什么呢？”上帝说：“100年对我来说一分钟一样。”这个基督徒又问他说：“那么100万美金呢？”上帝说：“一个铜板差不多。”啊，这个基督说：“啊，那太好了，上帝，求你借我一个铜板好不好？”上帝也很高兴的干脆的回答说：“好啊，我非常愿意，但是你必须等我一分钟，我去给你拿。”所以我看到我很多的基督徒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在跟上帝来比智慧的，很多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是向上帝要我们人所需要的东西的。我们最近讲到马太福音第13章啊，马太福音13章，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稗子的比喻。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什么比喻啊？撒种的比喻。耶稣说天国的福音是个好种子啊，是个种子，这个福音是一个好的种子，因为这个福音是从天上而来的，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是对每个人都是福音，对每个人都是福音。所以这个种子撒出去的时候有4种土地，我们大家还记得吗？这4种土地什么土地？第一种土地撒在路旁的，第二种呢，大家回答我，土浅石头地的，第三种呢，荆棘里的，第四种呢，好土里的。我们知道种子只有撒到好土里才能够发芽成长结实啊，耶稣说可以结实到100倍、60倍和30倍的。在神的永恒的计划中，神的国和神的家都是最重要的部分。虽然神的国已经存在天上，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天国的生活。我们在今天就可以过天国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今天有教会，教会是神所招来的人。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人，既然他们在主的爱里边，他们彼此的建造，他们在主的爱里边来成长，茁壮的成长。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得到天国的盼望，天国的盼望。所以马太福音第13章非常的重要，第13章讲了7个比喻，耶稣基督一讲到他就要用比喻啊。我昨天讲了为什么要用比喻，比喻就是用你了解的事物来比喻你不了解的事物，使你了解它，用你懂得的事物来知道不懂得的事物，使你懂得它。那么耶稣用比喻，他用的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比喻，他用了撒种的比喻，他用了稗子的比喻，他用了芥菜的比喻，他用了面笑的比喻，他用了藏宝的比喻，他也用了寻珠的比喻，还用了撒网的比喻。所以这7个比喻是我们啊这7个星期要思想的经文。那我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家里去的时候，我们把马太福音13章好好的读一遍，好好的读一遍啊，非常宝贵的教导，非常宝贵的教导。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他这7个比喻象征天国的7个阶段，也象征我们今天教会的成长，教会的成长。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3章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里的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2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又收到仓里。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3章37节和43节给我们解释了这个经文的属灵意义。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就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来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关于败子和麦子的比喻。其实耶稣今天在这段经文里他强调的不是麦子，而是败子，是败子，是败子。那么在田地里上帝撒的是好的种子，为什么会切出败子来呢？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先看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啊，第一节二十四节，耶稣设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那个撒好种的是谁呢？圣经说是人子，是不是？人子是谁呢？圣经称为人子的都是指耶稣，人子称为神子的呢也是指耶稣。耶稣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这是一个奥秘。那我们就是百分之百的人了，我们不可能有神性，我们人就是人，神就是神。可是耶稣，唯有耶稣，他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他有百分之百的人性，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基督如果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就不能够定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是不会死的，所以他就不能够为我们赎罪，他就不能够像那个献到祭坛上的羊羔羔羊一样为我们赎罪，因为他是有人的肉体的，所以他可以为我们赎罪，他可以体会到我们的痛苦。如果耶稣不是百分之百的神呢，他就不能够救我们，人不能救人，唯有神才能救人。所以耶稣来了，他撒这个好种在田地里边，在海田地里边，我们知道唯有主耶稣撒的才是好种，各样的美善，圣经告诉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是不是？世界的一切的物质从神而来，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了这一切，看它是好的，看它是好的，所以一切的美善都从神而来，一切的恶都从魔鬼而来，所以神撒的种子是好的种子，所以我们听到啊，我们要听合乎圣经的道，如果不合乎圣经的道，这个传道人再有名气，他所传的都是可咒可诅的，可咒可诅。圣经说我们基督徒不咒诅人，可是当你传你撒的是坏种子，这个人就该咒诅了，这是圣经说的，保罗所说的，保罗所说的。所以我们传的，不管你这个传道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来的，你所传的应该是纯正的福音，从圣经而来的纯正的福音。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形的教会，我们承担了这个撒种的使命，我上个礼拜讲到，我们就只管撒，只管撒，收割的时候天使会收割，神圣灵感动了我们，不要说一个人我们跟他传一次福音，我们就你这次一定要信主的，你不信主我就跟你不做朋友了，那个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只管撒，我们把福音告诉他就可以了。圣经说，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重要的是谁？唯有神让他成长，唯有神让他成长。所以一个人信主啊，不是说我们谈的怎么好，是圣灵在他里边感动，而我们谈的再好，圣灵没有感动他，他还是不会信主的，所以需要圣灵在里边的一种特别的感动。我们知道神在植物界定了一个自然的规律，任何的植物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就像马可福音28章第4章28节所说的，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结成饱满的籽粒。主既然在世上撒了好种，每个基督徒应该结的饱满的籽粒才对的。但是我们今天看今天的教会好像并不是完全如此，不管你信主多久，你会看到教会很不同，有的穗是枯干的，有的籽粒是稀疏的，有的苗是夭折的， 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这个种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魔鬼在这里边来撒了败子，撒了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神把我们带到这地方，有他的美好的旨意。他让我们在美国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在让我们在美国，我们的生命有成长，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实100倍、60倍、30倍，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我就想，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接受了福音，接受了救恩，他的生命在主的爱里边成长的时候，神把他放到哪里，他都不害怕的，他都不害怕的。最近严嵩姐妹啊，那天跟我说，左权接受了德国的 offer， 啊，要离开我们去德国了，当然我们非常的恋恋不舍，他们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个 offer 其实已经给了很久了，他们一直希望能在我们的附近，在教会的附近找到一个工作。但是神一直在这边没有开路，反在德国为他开路。当他们要去德国的时候，他们面临很多的挑战，他们要离开他们的教会，离开他们的牧者，离开他们的同工，离开熟悉的弟兄姊妹。这个教会从我们成立的第一天，他们夫妻就在我们中间服侍，他们忠心的服侍，说实话，你们都感觉不多的，我感觉是最强烈的，因为严嵩一走，我什么都找不到了啊，他是我的秘书，所以教会里只要他在办公室，我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相当的放心。可是他一走了，那我就不知道以后找谁了。所以，但是我这几天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想神有他的美意，因为严嵩和左权他们在这个教会2年多，他们经受装备。他们就预备着这一天出去的。神无论把他带到哪里，他们不孤独，因为他们有神，他们有神的生命在里边，他们有神带着好种出去，带着耶稣基督的天国的种子走出去，到德国那个地方，无数的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很多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那里边，他们可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有需要的人。其实神把我们今天带到美国来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来到美国都是不同的，我们有的是为了留学，有的为了成功，有的为了怎么样，我是为了逃跑，总而言之每个人不同，所以神把我们带到美国来，采取不同的方法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可是很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今天有两个我的老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就常常想，我如果我不认识耶稣，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凄惨的人，我离开了我最爱的祖国，那块土地，那块土壤，那个文化，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当离开了它，你的生命就被割断了。我常常想说，我好像就是个西红柿秧子，我们常常摘西红柿，很多生在美国是种的，像我的女儿，他们是从小就移过来的，我是都已经结果了再移过来的。那你说这秧子得缓多久啊？按照我们的习惯，那秧子得缓秧子了，你要摘的话，那缓多久啊？那果子可能都掉地下了，最后缓不过来，很多缓不过来的。你想到对我们这些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的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天国的观念在里边，没有耶稣的爱在里边，我们一定是心里充满了怨，充满了恨，充满了恼怒，我们不会有幸福的，不会有快乐的。可是今天我是最快乐的人，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快乐，因为我们有天国的观念，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这个家在我们的心里边，谁都夺不走，任何的独裁者、统治者都夺不走的，因为这个家是在上帝的家中， Amen。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同在的地方，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找到神的家。所以今天严嵩他们要走的时候，老赵他们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丰收教会可能我们的事工要开展到德国去了，我们在那里要建立我们的小组， Amen， 建立我们的查经班，建立我们的教会，通过网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教会每一天的事情。 所以今天神把这种现代化的工具放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利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神把你带到一个孤单单的地方去播种，但是神与你同在。当你越觉得你越孤独的时候，你越觉得你越无力的时候，就是主跟你最近的时候，因为那时你才依靠主。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这么多人啊，我们觉得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不做别人也会做的啊，我不去祷告别人也会去祷告的，我不亲近主别人也会亲近主的。总而言之，我们有依靠的。有一天神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就你们一对夫妻是基督徒，那些人都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要恒切的祷告，你要充满了爱心，你要有智慧的传扬福音，你要熟读神的话语，把种子传出去，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走到哪里啊，都要传扬福音。小时候唱过一首歌，说我们那个共产党人好像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走到哪里就生根开花发芽，开花是不是结果？这个都从圣经学来的。耶稣基督2000年就讲过，我们要把种子带到世界各地去，是不是在那里生根发芽茁壮结实100倍、60倍、30倍，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多美好，因为我们有全备的救恩，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把福音传到，我们可以把祝福带过去。哇，这个不简单。我就常常想到在中国大陆，我信主的时候，我在中国的东北的深山里边，那个东北那个农村呢，无数的农村的小农村，一个村子就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就有一对基督徒从河南来的，他们就把种子拨过去。今天你看到那边，哇，那教会无数啊，数都数不过来。据说现在中国的黑龙江东北是中国教会最复兴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姐妹，18、19岁。他们就走出去，把福音就传出去了，就传出去了，就结实了，真的就是100倍，就是60倍，就是30倍，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边，我们走到哪里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爱惜神的话，我们要珍惜神的话，我们要读神的话，这是纯正的福音。如果人传的跟这个不一样，那就错了，那就是败子，就是败子。我们看第25节，第25节说，极致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里边就走了。那这个很有意思，我就思想这个人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人睡觉的时候，这个魔鬼就来撒败子。看来这个魔鬼看来做事情都是在黑暗中，是不是在黑暗中，他不会在光明中。所以你看，在圣经中一说到睡觉，那就会出问题的。他警告，耶稣常常警告他的门徒，你们要警醒，警醒。我们知道挪亚出事是因为睡觉，是不是？参孙出事也因为睡觉，彼得三次不认主也是因为睡觉。他警醒，他不警醒，他就睡觉。耶稣在那祷告，他不跟耶稣祷告。耶稣已经快上十字架了，就那么珍惜那么宝贵的一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他不跟主在一起祷告，他睡觉去。结果耶稣被带走的时候，三次天亮之前，鸡叫之前，三次他不认识耶稣，不认耶稣。还有叫油推骨的，保罗书信都告诉油推骨在使徒行传中，保罗讲道时他在窗户台上睡着了，后来怎么样，掉一摔死了。后来保罗给他祷告，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睡觉啊，基督徒啊，这个睡觉不是说我不该睡觉。我们很多人想睡觉睡不着，你知道吗？压力大了睡都睡不着啊，忧郁症啊，睡不着啊。我今天上网啊，就中午的时候，我看了上了一下网，说北京有30万忧郁症，大学生就占10万人，大学生，你看这有意思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学历高的反而得忧郁症，想睡觉还睡不着的，睡觉睡不着的。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他得忧郁症啊？因为他不知道，不确定明天。为什么基督徒很少得忧郁症？因为基督徒知道明天在神的手中，我们确定有明天，我们也知道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把它交给上帝，神带领我们走明天的道路。我们只活好今天，面对明天就可以了。 那他们就忧虑明天，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在他们生命中会引导他们。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我们不属于幽暗，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所以我们属乎白昼，不属乎黑夜。那基督徒是属于白昼的，是属于在光明之中的，我们不在黑暗中行。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属灵的意告诉我们，当我们睡的时候，是我们的灵关闭了，我们属灵的眼睛关闭了，我们没有打开属灵的眼睛。我们今天看不到神，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属灵眼睛没有打开，我们的世界的眼睛打开了，我们看到钱，我们的眼睛会发亮，这个很正常，是不是？有一个好工作，我们的眼睛会盯得紧紧的，我们会看老板的脸色行事，这个世界的眼睛我们开得很大的，你知道，我们看得很清楚。可是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当主爱我们，主呼唤我们，主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我们心更感受不到的，这是属灵的眼睛。而圣经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头是被蒙的，眼睛是被蒙住的，头是被盖住的，他们读神的话读不懂的，读不懂的。其实一谈到以色列人，就象征着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叫真以色列人，是在神的里面的真以色列人。可是很多的基督徒就常常的打不开属灵的眼睛，所以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呢，魔鬼就来了，他就把麦子就撒在麦子里边，然后他就走了，他很聪明的，他撒了。那魔鬼是谁呢？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我们看到魔鬼一直就是我们的仇敌。耶和华对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和你彼此为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是谁？耶稣基督。耶稣跟魔鬼是不能调和的，不能调和的，因为耶稣是童贞女所生，所以圣经预言他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魔鬼四处游行，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圣经说魔鬼可以吞吃人。我们很多人呢，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信主你看也没什么好事，我们信了主了，工作该找到的还是没有找到，那么夫妻关系也没有见到怎么样改变，那我们信主有什么好处呢？那我们莫不如不信了。当我们软弱下来的时候，那魔鬼就把我们吃掉，我们就让魔鬼来掌我们生命的权利。所以魔鬼是阴险的，魔鬼是狡猾的，魔鬼从来不放明枪的，他都设暗箭，他知道怎么改变你这麦子的本质，他不去薅你的麦子，他给你撒麦子，他让这两个一起成长。你看那魔鬼很聪明，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种过田地的人，我是种过田地人，那个麦子跟麦子在小的时候没有吐穗的时候分不清的。我们这里有下乡知青了，你们下乡的时候能分清麦子和麦子吗？在小的时候那农民都分不清，不用说麦子麦子，连韭菜小麦我们都分不清。小的时候我们城里的人一到乡下，哇，你们种这么多韭菜，我们在城市吃过韭菜，我们没见过小麦。这个麦子跟麦子长到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分辨，所以你很难薅它，所以魔鬼有这个办法给你撒麦子，撒麦子。今天的世界的人也很讨厌麦子，农民是最讨厌麦子的，如果谁要是跟那家有仇，就撒一点麦子在你的田地，那你今天就惨了，你就没有什么收成了，而且你还麻烦的要死，你种那个地就完了。所以爱尔兰人就有这个方法，爱尔兰人与谁为仇的时候，爱尔兰人就往你的地里撒麦子。那这个爱尔兰人，我在资料上看到的，这不是乱说，爱尔兰人当年就是这样子的。罗马人，古罗马和今天的印度人，他们都有个明文的规定，如果你在别人家的田地里撒麦子，那是这个需要是被村的人谴责和审判，那这个是不可以不可以的。我们看到今天有多少的麦子在教会里边，有的人不 传纯正的福音，他们传，他们撒败子在教会里边。我们所能够经历的，我们看到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都是败子。为什么说的是败子呢？因为他们没有传这卷书，他们传的是律法，他们没有传耶稣的恩典。我们对很多人，我们过去到摩，觉得摩门教也蛮有爱心的嘛，写的也是教会嘛，写的耶稣基督末日教会，是不是？哎呀，末日教会呢，人家已经在末日了，你怎么分辨它是败子，怎么分辨它是麦子？那有人问我，为什么它是败子，它还在成长？那今天就解释这个问题。耶稣就在这个里边就告诉你，它也要长的，不是你来拔出的，有一天天使把它挑着放在火炉里把它烧掉，唯有麦子放在仓里边去。所以今天很多的你防都不防不过来的啊，今天再给你来个什么什么其他的。中国大陆有一天有一个女的就说她是基督了，她说我是基督，你看这更厉害，那这个也是败子，然后四处就传女基督，因为她说耶稣第一次来是男的，第二次来就是女的，因为这样男女平等嘛，公平嘛。那你看这什么观念，这是这是圣经里可以有这种观念吗？然后他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说耶稣再来是地大震动，他是唐山地震那一年生的，所以他就是耶稣。然后他就说哇，他说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啊，然后很多人信，据说中国大陆有500万人相信这个异端邪教，500万人。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他的东西，也许你都听过你都不知道，因为你不读圣经啊，你就分不清什么是败子什么是麦子，你还以为是麦子的啊，你还给他施肥啊，还给他弄让他长呢。我有一天在加州的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来给我一大堆，说给你们听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这个录音带，不是那个 CD。我一听一个曲子，我听完了，我就说这是东方闪电，这个不要再听了，分辨不出来。然后那里边有一本书叫《神在中国的发声》，你们看过没有？我看完了以后，我发现那里边全是胡说，全是胡说，没有任何圣经的影子。因为他们已经不要圣经了，那个女的就说她每一天上帝对她亲自说话，所以她说出去都是上帝说的话。哎呀，中国，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中国泱泱大国5000年文明，我们就连这个都分辨不清啊，就500多万人信啊。就那个李洪志，我们那个东北人，写字全是错别字，那个说话没几句正确的话，语法都错的，就那么多人信他，你怎么不信他？你以为我们中国都有文化呀？盲目的追求，你要说他有能力他就跟你走，我跟你讲就跟你走。那天我们将会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开小车的司机，他说你在中国现在你搞什么教，只要你揭竿而起，就一帮人信啊，因为大家不信共产主义都在找个信仰而已。我们信耶稣不是找个信仰而已，我们信耶稣是找到生命的源头，但是在主的里边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今天生活的价值和我们永远的生命的价值，那这个很重要的。那今天世界上不管什么宗教这些异端邪说都是败子，包括天主教，天主教每一天谈的都是以合一的名义让基督教重回到教皇的怀抱中去。天主教很多的异端在里边呢，很多的异端在里边。马丁路德当年改教的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多少的那些严格遵守圣经的人被天主教杀掉。那今天当然天主教今天也有进步也有改变，但他们里边还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所以那更不用说了，其他的左道旁门那更多了。所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像童女一样的警醒，因为耶稣就要来了，因为我们的主就要来了，这就是末世的时候。主什么时候来呢？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很快就来，也许就是明天，也许就是现在。有一天我好像一个美国电影我看着蛮有意思，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那个牧师来讲道了，到教会突然发现教会耶稣已经来过了，教会被提了，人都接走，就牧师一个人站在这个讲台上。这什么电影你们记过这个？是讽刺牧师的。我希望那天我跟你们一起走，不要我一人站讲台上。所以这个讽刺牧师，所以这个做聪明的童女非常非常重要。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有聪明的童女，他们把灯预备满了油，等待着新郎的来临。那个新郎啊，说来就来，来了就走， 那些没有油的点不亮灯的最后就扔下了，就扔下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不要做睡觉的童女。对，我们预备着等待着耶稣基督来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啊。圣经形容说像贼一样的来，哦，但是这个形容不太好，怎么形容主来像贼一样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告诉你的，贼到你家偷东西说对不起，哎，我明天到你家九点到你家偷东西啊，你早把警察叫来了预备他了，他不会告诉你的，他就这样的来了然后就走了，他不会通知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警醒，警醒每一天预备着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都要警醒，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再看第二十六节到三十节，第二十六节到三十节，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就显出来了。怎么显出来的？你看到长苗吐穗，败子能显出，为什么？这个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啊，有一种人呐，就像麦子，一种人像败子。你们老师讲过没有？那个学习好的有果实的像麦子，学习不好的头高昂的就像败子。今天在教会里也看得出来的，你看那些他们爱主的有生命的沉甸甸的，他们的生命，他们做事情都是有条不紊的，然后他们在主的里面谦卑的服侍，从来不张扬，他们做好事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的。那有些人就不一样，有些人他就头高扬的做一点事很怕别人没看见，然后他说话总比别人声音大，然后他提见总很多，敬拜赞美祷告会他肯定不来。你看到可以看的，可以分别出来的。你看圣经说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就显出来了。那个有果实的就低下了头，没有果实的就高昂着头。还有我们小时候小学老师也讲过这种比喻，是不是？啊，这都是从圣经来的，都是圣经来的。然后那个田主的仆人呢，就来了，告诉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这么多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就说：“那你要我们去给他薅出来吗？”啊，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那这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啊，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这俩要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到仓里去。你看到这个比喻多形象，指神的儿女，他们跟主同在。在天国里边，那个败子却被放在火湖里，把它烧掉，把它烧掉。所以败子虽然像麦子，但是它是杂草，它不能够结果实。那个代表着那些扔在撒旦里边的人，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时代，很多的假信徒跟真信徒同时在教会中出现，完全混杂在一起，看上去没有什么差别，甚至你无法把他们区别出来。所以很多人说，我看到你们基督徒我不要信主，因为我觉得他还不如我呢。那就是我们的活没有活出基督的见证来。啊，你要看到耶稣你一定会信主的，因为他有见证，他有生命，他是真实的流露，他爱我们，怜悯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办？谁有资格来评断别人是败子和麦子？教会的长执会有没有这样资格说你是败子，你是麦子？圣经说你没有这个资格。牧师有没有资格说你是败子，他是麦子？圣经也说你没有这个资格，我们都没有这个资格。主他让使者天使把他挑出来，天使把他挑出来。所以看来那是收割的时候。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麦子跟败子是并存的，并存的。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很严肃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就看到启示录，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对七教会的讲话，对，尤其对撒迪教会，我发现写得很清楚。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告诉我们，撒迪教会得救的人没几个， 他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那这就是指那个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撒迪教会当时就有几个是麦子，其他的都是败子。那么当我们面对这问题，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就是爱建造啊，有一天主来收割，主来收割，主来鉴别，不是我们鉴别。当我们一鉴别，教会就结党了，教会就纷争了，教会就出问题了。因为人是有罪的，你知道吗？人要鉴别人的时候，他不是根据圣经鉴别，他跟自己好恶鉴别。我喜欢你，你不管你怎么不好，你都是麦子。我不喜欢你，你怎么好，你都是败子。那我们人是按照人的这个自我中心来，所以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完全的按照神的要求来要求你，你周围的朋友，你的弟兄姊妹。所以神不让我们做这个，神让我们单单的自己跟主建立关系，是不是？我们自己，你跟主的关系如何，这个很重要了。你不要管他跟主关系如何，你要管你自己跟主关系如何。你不要老看他的毛病，你要看你自己的问题。你要多看他的长处，少看他的短处。那彼得保罗说，我们不要论断，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那彼得保罗说的多诚恳，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们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说我们这儿不对那儿不对。我们在主的爱里边，我们的生命有的就是有的，没有的就是没有的。有一就说一，有二就说二，没有的就不说。你多说一点都会被魔鬼利用的。我们知道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就多说了一点，魔鬼就利用他。有一天夏娃在伊甸园散步，魔鬼就走过来。魔鬼那是用什么走我还不太知道哈、啊，他用什么走路的，他是很美丽的，魔鬼是 beautiful 的。圣经说魔鬼是很漂亮很漂亮，哇，所以他的脚，所以他的脚，他跟夏娃一起走，他就说，神岂是真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吗？神对夏娃说，那个智慧树的果子，知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那夏娃就说，是啊，不可以吃啊，也不可以摸呀。你看夏娃就添油加醋了，对不对？本来没说不可摸，只说不可吃。当他说不可吃也不可摸的时候，那个后边他已经有了怨气了。你看到没有？夫妻之间就是，有一小伙有天来到你的面前说，你先生怎么样啊，对你怎么样，说哎呀一般了，嗖嗖了，他就觉得有机可乘啊。你说是不是？有一个女孩子来到你太太先生面前说，哎，你太太对你怎么样，说哎呀不怎么样，也不怎么做饭。现在这个女孩子怎么好管呢？什么年代了现在啊啊，那个女孩子她就趁虚而入。魔鬼就是如此，他在你里面找你的不满，找你的缝隙啊！他就说，哎，你怎么样，神真的说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吗？他说是啊，不可以吃啊，连摸都不行的。你看你看，他添油加醋了，魔鬼就接着就来了。魔鬼说，哎呀，神岂是真说吗？神其实不是的，神说的意思是吃了不一定死啊，吃了神说吃了一定死，魔鬼就说吃了不一定死，那这个跟神很不一样。魔鬼很聪明，他不会说吃了一定不死，那你不会相信。神说吃了一定死，你说吃了一定不死，那你这两个你就太分别太大了。魔鬼不这样，魔鬼给他 compromise， 给他减轻。他说吃了也不是不死，也不是一定死，一定不死，他是不一定死。他在中间给你绕一下了，所以你就糊涂了。那夏娃就糊涂了，很多的姐妹一绕就容易绕糊涂的，你知道吧？绕糊涂了，所以他就犯了罪，然后他就吃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当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不 compromise 神的话。我们在解释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不能 compromise。 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哎呀呀，信了就好了，信了就好了。你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真的是要给他有一个基要真理班呢？让他了解基要真理呢？那为什么金牧师的基要真理班现在很受欢迎？是因为大家觉得真的是我们在真理上扎根，否则我们信了十年还不如刚信的清楚。人家问我说，你们的耶稣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知道？你看你信主几年了？十年了。是的，是的，有的人信主十年还不知道呢。我 我有一天我去一个人家去开 party， 他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基督徒跟我们聊天，他先是美国人，他信主信20年了，我他突然问我一句，他说你是牧师？我是。他说你说咱耶稣真活了吗？我说那你都信20年，信什么呢你啊？我那天也不太客气，我说姐妹你在信什么？你信了20年没有活的耶稣，你多冤呢你啊！我们信的主，我们唱这个，我相信我的主活着，不仅复活了，而且永远活着，是不是？活在我们心里边，每一天在我们生命中。